我们在系列的上课是先知书的导论，旧约先知书的导论。那首先我们知道，在英文和中文圣经旧约的书卷呢，先有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然后有历史书、书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啊，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什么？以斯帖。好，这是历史书。然后呢，有诗歌书，博士真传歌啊，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博士真传歌。然后呢，就有大先知书，是吗？赛耶埃接蛋啊，我小的时候呢，用广东话的椰菜炒鸡蛋，菜椰埃，哎呀，很惨的，怎么跟鸡蛋接在一起呢？椰菜或者菜跟椰子跟鸡蛋混在一起，埃啊，赛耶埃接蛋。然后呢，就来小先知书了，是什么？错，要给他。错也很简单哦，荷尔摩啊，荷西亚约珥书啊，荷尔摩，荷马的耳朵是吗？啊，然后呢，下面什么荷尔摩？你不用普通话就记不起了，广东话就呱啦呱啦讲出来。荷尔摩，俄拿弥红哈啊，我用广东话是俄。拿一个鹅哈，那个鸭子鹅拿着泥红，一把泥红的是吗？红色的泥跟鸭子或者鹅子，哎，用吗？番茄阿玛，番茄应该给阿玛去煮。OK， 赛耶鹅接蛋，椰菜接着鸡蛋，椰菜炒蛋，鹅，对不起，荷尔摩接蛋，啊。荷尔摩啊，河马有耳朵吗？啊，然后呢？俄拿弥红哈，番茄阿玛，番茄应该给阿玛。OK， 小学五六年级假期圣经学校就背下来了。那这个是我们英文跟中文圣经的排法：塞俄接蛋，荷尔摩，俄拿弥红哈。翻盖阿玛，但是呢，犹太人的旧约圣经他们不是这样排的，他们也是有摩西五经，叫做律法书啊，创出立民生。那之后呢，他们就有先知书，他们的先知书就包含了我们很多的历史书和某些的先知书。然后呢，他们有第三部分就是律法、先知。第三部分，他们的圣经的第三部分叫做 writings， 书卷，里面最长的是诗篇。假如没有记错的，所有小先知书结成一卷放在那里。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总之呢，他们的排法跟我们的排法不一样，但是犹太人的圣经和我们旧约的圣经呢，都是同样那39卷，不过他们不说39，因为他把12小先知压成一本，所以就少了11卷了啊，可能有其他又压在一起，可能以斯拉跟尼西米也压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就是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他们的历史背景，还有他们在整本圣经所占的地位 ，their place in the all of the Bible。当然，还有先知他们从神领受的职分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新译本， 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在这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这里对照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所对照的是古时候和这末后的日子。所以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也是对保罗来说呢，新约时期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日，就是末世 The end time。 从上帝整个的启示的计划来看，从旧约来看，从旧约看，将来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啊，那是末日，是历史的终结。这个从旧约，特别是旧约写完之后的犹太教徒来看，将来弥赛亚要来，这个是末日。那新约时期主耶稣来了，道成肉身，死了，复活了，他所宣告的天国就是末日的启示，就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是末日 The end time。 所以第二节，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是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但是在旧约呢，古时候呢，是多次用多种的方法借着众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旧约的多次的多方的借着先知的所讲的话，是神的话，是神的小谕啊，这个新译本说话啊，和合本是小谕，是天上的王对他地上的百姓的所颁布的小谕。再来哈，在旧约的是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的小谕，是神的小谕，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在这个末日新约，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小谕啊，耶稣基督所讲的是神的小谕，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旧约和新约的启示都是启示，旧约的小谕跟新约的小谕都是小谕。旧约里神所讲的话是神的话，新约里神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都是神的话。旧约是圣经，新约是圣经。但是新约呢，是旧约多次多方多位先知所讲的话所指向的，所预表的，所预言的，所预备的。旧约圣经预备主耶稣来，旧约圣经预言主耶稣要来，旧约圣经也预表主耶稣基督。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先看二十五节，这个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在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向两个门徒所讲的话。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主耶稣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先知可以广义的包括所有在旧约讲过话的先知和写过旧约经卷的作者。先知所说的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然后呢，第二十七节，他从摩西和众先知，所以你看到摩西是众先知的代表，甚至乎可以说是第一位有这个先知职分的先知，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所以摩西和众先知或者先知所说的一切话是讲什么的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受害，基督进入他的荣耀，而且是应当的。也就是说呢，旧约在讲有一天呢必然会来到，这一天神要来，弥赛亚要来，那一天神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弥赛亚要受害，弥赛亚要进入他的荣耀。所以旧约圣经 不论是摩西五经或者其他的先知的书，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受害和他的荣耀的。旧约的主题是讲神恩典的福音，是讲耶稣基督的。好，刚才读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跟第二节，还有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再读一段，也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从四十四节开始。这里呢，可能过了几天，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对比较更大的一般的门徒说，44节，路加二十四四十四，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主耶稣说，你不要忘记我三年跟你们在一起，我教你们什么呢？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明白什么圣经？当然就是旧约圣经。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和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那这里说呢，耶稣基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都讲他的受害和复活。好，那这里的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呢，先知书就是犹太人的圣经的先知书的部分，包括很多历史书的。那为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书之后来个诗篇呢？因为犹太人的圣经呢，律法书、先知书还有经卷书卷writings， 而第三部分的最长的那卷就是诗篇。所以当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旧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摩西五经、先知与历史书，还有以诗篇为代表的书卷，也就是说整本旧约的意思，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所以呢，他就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在这里第四十五节，耶稣基督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明白，那个动词 ermeneo 就是今天英文的释经学 hermeneutics 那个字的字根，使他们明白，就是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明白什么？明白旧约圣经。好，这里说呢，不论是摩西五经或者先知书，或者是以诗篇为代表的第三部分的旧约，都有讲耶稣基督的受害和复活的。好，这些是导论的导论。现在我们来看先知。先知，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出口 mouthpiece 代言人 spokesman， 或者更小一点就是口 mouth。 我们来看先知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圣经哪里出现，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先来看摩西怎么样被上帝呼召，然后我们才来看这个先知的职分，或者先知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摩西看到有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耶和华看到摩西走过来，就说 你不可过来，你要脱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第三章第六节，神向摩西显现他是谁，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里我们看到神向摩西晓谕，下面当然神向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呢，跟创世纪就是430年前的神向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同一个约。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我是你的神。下面呢，从第七节开始，神就说他看见他听到他的子民的哀叹的声音，他要来搭救他们。所以第十节，神要派摩西去埃及的法老王那里，要叫法老释放以色列人出来。神还要回答摩西的问题，说我必与你同在的。 当摩西再问上帝，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会问 你这神叫什么名字啊？我怎么回答呢？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拥有者。那自有拥有不论是和合本或者是新译本都是翻自有拥有，英文圣经一般是翻 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 或者 I am what I am。 最近的学者，最近是指过去五六十年从历史角度来看，五六十年是不算什么的虽然你们还没有出生，你们的父母亲还没有谈恋爱，这五六十年来呢，学者会这样说，那个字很可能是一个 imperfect tense， 就是说呢，是一个连续性的继续发生。I will continue to be who I am， 我所是的，我将来也是，我会不断的，我继续的是我所是的。那自有拥有呢，就是把 I am that I am 翻出来了。那所以呢，至少从宗教改革，可能更早中世纪，天主教跟基督教 的神学家他们会说，那你看哦， I am I am that I am， 那就是being 存有咯，就是希腊哲学讲的最高那个存有咯那这样子联系呢，不无道理，但是不一定是最正确的解经。最近这几十年来，学者们喜欢说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呢已经失传了， I am that I am 或者耶和华它翻成耶和华呢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字啊，就耶和华这个字，自有拥有这个字呢，犹太人每次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太过尊敬神的名字，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字什么呢，现在读出来就是耶和华。因为希伯来文呢，它那个 vowel r a e o u 呢不点出来的，就好像我们中文的古文呢不点标点符号，他们不点 r a e o u， 所以他们只读到 yahavah， 他们不敢把那个字读出来。每次看到 yahavah 的时候，他们读什么呢？读 adonai。 那 adonai 那个字是指主 lord， 所以你看到某一些的英文的圣经呢，在耶和华那个字，它就 LORD， 四个都是大草的，你看过哈，四个大草，那个就是表达了 Adonai 的意思。那就究竟这个字怎么念呢？没有人知道，有些学者说大概是 Yahweh 吧。那怎么会弄成耶和华呢？可能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就把 Adonai 那个字 R-O-R Adonai R-O-R 放在Yahavah 上面压在一起，两个字，一个不知道怎么念的 Yahavah， 加个 R-O-R 加起来就 Yehovah 咯，就变成耶和华了。我再讲一次哈，没有人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念的，因为失传了，犹太人太过尊敬神的名字，每次看到 Yahavah 他们就读 Adonai。 那怎么办呢？ 这究竟怎么发音呢？没人知道，所以就把 Adonai 那几个母音，什么母音呢？ R-A-E-O-U vowels就放在 Yahavah 上面，就 Yahovah Jehovah， 那个字不是字来的，耶和华不是字。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学者喜欢说雅伟文雅的雅伟，可能是伟伟高山那个伟。好，总之呢，这个字呢它是未来是 imperfect，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自有拥有可以翻成立约守约，都对的。自有拥有，立约守约，神永远是那位信实的，曾经立约必定守住他的约的神。因为亚伟这个字呢，这个名字的确是神 Elohim， 那神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Elohim God 神，有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是 Elohim。 那亚伟呢，这个字呢是当神在立约的时候要显明他自己，向摩西向他的子民介绍他自己的自我介绍的名字。 It is the name of God's self-identification。 当神自己介绍他自己，他讲他是，就是在神立约的时候，在神与以色列人 立约，在跟约的关系里面，神自称亚伯。Okay, 那平常在旧约圣经就讲神，就用 Elohim 或者 El Shaddai， 还有其他的字的啊 ，El Elyon 至高者。Okay, 所以我们读到上帝或者神，一般都是翻译 Elohim。我们读到耶和华就是，或者英文的 Lord 就是 Yahweh 啊。那当然还有 Adonai 那个字的啊，就是主啊，偶尔会出现的，但是一般很少用来指耶和华或者上帝。好了，那上帝向摩西启示了他的名字，然后呢，摩西不断的给借口说他没有口才啊等等啊。到了第四章，上帝呢让摩西把杖丢出来变成蛇，蛇又变成杖，摩西还是不愿意去。到了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因为我本是左口笨舌的。耶和华就有点不耐烦了，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 眼瞎呢？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第四章十二节，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摩西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你要对他说话，把你的话，那要说这两个字小点啊，把你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我必与你的口，就是亚伦同在，也与他亚伦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向人民说话，他要做你的口，你要做他的神。什么意思呢？你再来一次哈，第十五节，你要对他说话，就是摩西要对亚伦说话，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摩西要把摩西要讲的话放在亚伦的口里，我必与你的口同在，神必与亚伦摩西的口同在，也与他的口同在，与亚伦同在，与亚伦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耶和华要带领着指示摩西亚伦应该做什么讲什么，他要替你向人民说话，亚伦向摩西，亚伦代替摩西向人民说话，他要做你的口，亚伦做摩西的口或者是出口 mouth 就是 mouthpiece， 你要做他的神。摩西与亚伦的关系就好像先知与上帝的关系，你要做他的神，不是说摩西成为神了，那是说呢，神和摩西的关系就是主和出口的关系，摩西与亚伦的关系也是主和出口的关系。这里讲了两个关系，神与摩西的关系，摩西与亚伦的关系。摩西是神的出口，他不肯讲，神就找了他的哥哥来，亚伦是摩西的出口。摩西是神的出口，神是摩西的神，亚伦是摩西的出口，摩西对亚伦就好像神对先知一样，就是那个话语的来源。好，所以先知这个概念就是出口 mouth mouthpiece 代言人 spokesman， 这个概念呢，最早的记载就是在出埃及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再说，先知就是神亲自差遣的，作为代表神讲话，代替神讲话的代言人，先知。所以先知最重要的不是讲预言，不是 foretell， 是说出神要讲的话 forthtell。先知最重要的不是讲预言，先知最重要的是做神的代言人。当然神不是不能自己讲话， 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在燃烧的荆棘讲话，甚至说神可以透过一条驴子讲话，神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亲自在西乃山上讲话，神在向以利亚在那个微小的声音讲话。所以神不是不能讲话，不过神的美意，神选择了透过先知，透过这些人先知们来向他的百姓讲话。我再讲啊，不是神不能讲话，神也有的时候直接讲话，甚至说他自己来，比方说三个客人去拜访亚伯拉罕啊等等，他会自己来自己讲话，但是他选择了多次的用人用先知们来向他的百姓讲话。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是多次多方或者多次用种种的方法来启示的。那在旧约里面呢，从创世纪一直下来，你看到神是怎么样启示的，他会用异象，会用梦啊，会用一些很特别的行为，比方说他吩咐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啊，他把耶利米关在监牢里啊，用各种很特别的一些的啊行动，或者上帝透过先知们里面的感动的吹逼，或者记号，或者神迹都有啊，异象、梦、人的特别的行为啊，记号、神迹等等。所以呢，在这么长的1900-2000年的时间，用了这么多不同的方法来启示神，在旧约的启示是很难用啊，很难一言两语来总结的。但是呢，有一个大原则，请记得，先知们的信息是在他们所讲的话或者写下来的话。我再讲一次啊，先知的信息是在他们讲的或者写下来的话。所以呢，先知们所做的，先知们所做的，必须要从他们写的或者讲的话来解释。你不能光看一个神迹，你要看先知们讲了什么或者写下来什么话，你才知道这个神迹、这个意象、这个梦的意义是什么。基督教的新旧约圣经里有先知，有先知的话，也有神迹。但是基督教的这些的先知的啊神迹，或者是特别的啊一些的行为，特别的一些的事情呢，不像其他宗教。我们基督教的先知的神迹或者话语呢，不是黑暗的，不是混乱的，不会导致人做一些自私自利的事情，不会导致人去搞一些交鬼或者灵异奇奇怪怪的事情的，也不会让人自己毁灭自己的，好像其他宗教。我再来哈，我们基督教新旧约圣经里的先知，他们所讲的话和他们的神迹呢，绝对不会黑暗的，绝对不是混乱的，不会让人做一些自私自利的事，或者不会让人成为一个自私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的啊，绝对不会搞交鬼的或者是灵异的事情，也绝对不会让人自己毁灭自己的，因为先知们是神的出口。所以先知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劝勉 exhort， 他们会警告 threaten， 他们会鼓励给盼望 encourage 啊。所以先知们所讲的话啊，除了教导以外，就是劝诫、警告和鼓励。而因为神的百姓不断的犯罪，所以先知们讲的话很多时候都是以神的话来抗衡 人的罪。人不断犯罪，先知代表神来责备，来抗衡，来呼吁人来悔改。所以圣经里的神迹绝对不是上帝在作秀，也不是先知们在作秀。那些神迹都跟先知们所讲的话有关的，而他们讲的话除了教导以外，当然就是劝勉、警告和给鼓励或者盼望。我们再退一步来看，这些的劝勉、警告和鼓励或者盼望呢，就是上帝既然他向亚伯拉罕立了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又向摩西跟以色列立了约，所以呢，当这个约在历史中继续往前发展，就是神跟他百姓的关系，上帝单方面定好了，但是这个约里的人呢，不断的生死一代一代的生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当这个约里面的人，简单的说，以色列人，当然包括外邦人了啊，简单的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总会犯罪，所以上帝差遣先知来责备他们，警告他们。好，他们悔改了，他们回心转意，上帝会差遣先知们来鼓励他们啊，教导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不断的在这循环，上帝赐下话语，他们听了啊，跑出去犯罪啊，神警告他们或者给他们灾难，他们悔改，神又可能打发一个先知或者打发一个士师来搭救他们，他们又回来啊，是这样的循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从约的角度来理解先知，他们的劝勉、他们的警告和他们给的鼓励和盼望，都是在约里面神的话语。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来从新约我们的角度来看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我们新约，今天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之后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之前的基督徒，我们新约时期的基督徒。在新约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差遣了使徒们，偶尔有几个先知的，包括女的先知啊。那使徒和先知在使徒时代，就是到了使徒约翰死之前啊，主后三十到大概主后一百年，也有先知，也有使徒。这些的使徒和先知啊，也会行神迹，《使徒行传》里的神迹，也绝对不是为了上帝要作秀或者使徒们作秀，是跟使徒们传的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新约时期的神迹也是跟使徒们的信息直接有关系的。新约时期就是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神迹，绝对 也是绝对不是黑暗的、混乱的，也绝对不是要人自私啊，得到什么取利的啊，也绝对不是要人交鬼的，也绝对不是要人有自我毁灭的行为的。你看哦，那个西门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想要赚大钱吗？所以他要学使徒们行神迹，对吗？所以绝对不是要人自私的啊，也绝对不是要交鬼的，一定不是跟灵异有关的，都是啊跟使徒们所传的信息有关，也就是说都是要显明这一位复活升天的主耶稣今天还是一位活的神。旧约时期先知们的神迹和新约，我是指使徒时期，就使徒行传的时期的神迹，旧约和使徒时期这些的神迹呢，是神在人类历史中所行所有的神迹一个最特殊的一类的神迹，这些都跟神的启示有关。比方说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男人加上妇女还有孩子们，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要说明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是说明他的启示。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要说明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啊。耶稣使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讨饭的能看见， 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所以耶稣的神迹和耶稣的信息是有直接关联的。那你说今天还有神迹吗？我相信是有的，但是这些神迹就跟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是两类不同的神迹，因为这个跟启示的计划没有关系，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写完了，也跟神的救赎计划没有关系，神的救赎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但是在神的一般的在世界上的掌管 Providence 他的护理中，他要不要行神迹奇事？要，他随着他旨意行神迹和奇事。好，所以现在还是有神迹，但是不是圣经那一类的神迹，绝对不是由人来操纵上帝什么时候行神迹。那今天还有先知吗？没有了啊，因为神亲自差派的出口要讲的话已经讲完了，而最伟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顺便说一说，最伟大的祭司也是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君王也是耶稣基督啊。旧约里三种的职分是用油膏的，先知、祭司、君王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达到他的高潮了。好，到目前为止我们讲了先知就是神的出口，第一次先知的概念出现是出埃及记四章，亚伦就是摩西的出口，摩西对亚伦来说就好像上帝对先知来说。我们说旧约有各种不同的神迹或者启示的方法，但是都必须要从先知所讲的话他们的信息来理解这些的神迹。下面我们来看在旧约历史有几个时期的先知。第一个时期当然就是摩西啊，就是摩西。那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谁说的？摩西说的，生命记最后最后，生命记三十四章啊，到了三十四章呢，上帝就亲自埋葬了摩西。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已经120岁等等。生命记34章，然后到了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约书亚就充满了智慧的灵，以色列人就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行了。第十节，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再来哈，第十节，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你说摩西这么自大狂啊，说他自己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先知吗？请看另外一处的经文，一处的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民数记十二章谁写的？摩西写的。摩西说什么？摩西为人十分谦和，他非常谦卑，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圣灵摩西写这些话啊，他死了之后没有更伟大的先知，傲慢吗？不，他在世上极其的谦卑。好，再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从第九节开始到十四节讲，不可以去搞占卜、算命、法术等等、巫术等等，这就是神所憎恨的。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那请记得这位很谦卑的摩西说他之后没有更伟大的了，除了这一位。所有旧约的先知连摩西最伟大的都不够这位最这么伟大。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兄弟，就是从犹太人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你们要 听从他。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好，再来哈，摩西是神面对面讲话的先知，以后没有再有一位好像他这么伟大的，除了耶和华要兴起那位耶稣基督以外。亚伦是摩西的出口，所以对亚伦来说，摩西就好像上帝一样，那他们就不服气了。刚才我们读的民数记第十二章那里呢，就是亚伦跟摩西的姐姐米里暗就不服气啊，所以呢圣灵摩西说写下来说，摩西非常的谦卑，然后呢耶和华搞到米利安呢生大麻风啊，上帝保存了保护了摩西的权柄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时期的先知，就是摩西，当然他旁边有亚伦。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好了，过了摩西、约书亚、士师，然后呢很快就到扫罗、大卫、所罗门的时期了。在这个早期的君王时期呢，首先有撒母耳，撒母耳是高扫罗的，他是神的先知，有撒母耳。然后到了大卫王犯奸淫的时候呢，拿单，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所以有撒母耳，有拿单，那当然就还有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好，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在摩西跟亚伦之后就是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这些的先知们呢，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所做的，但是呢甚至乎记载他们所说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写先知书。 OK， 摩西之后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没有以利亚记上、以利亚记下，没有的啊，他们没有写书的。他们是很伟大的，代表神彰显他的大能的，我们可以说是 pre-classical， 就是说在那个经典的先知时期之前的先知，就是圣经记载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写书。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第一是摩西，第二是君王时期，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第三个时期呢，就是在第八世纪和第七世纪。那什么叫第七世纪呢？主前第七就是600到700，第八世纪就700到800，或者800到700，应该这样说啊。主前第七世纪啊，对不起，主前第八世纪就是800到700，主前第七世纪就是700到600。那700多跟600多这些这两个世纪呢，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我们先要搞清楚以色列这两个南国跟北国，南边叫犹大啊，北边叫以色列，这两个国是什么时候亡国的、灭亡的？那首先呢北国是亚述 Assyria 掳掠他们的，主前722 701啊，对不起，734 722 701这段时期，亚述有三次来攻北国以色列，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南国犹大呢是由巴比伦攻陷的，先后有612 605 597 586，最重要最后那586连王帝都被拉走了啊，眼都被挖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比较早的是大概722北国王国，比较晚的是南国586啊，你就记住722 586。那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第三个先知时期呢，是700多年跟600多年。那700多年发生什么事？722啊，73 是722-701年北国灭亡的那段时期。第八世纪所发生的就是北国从800年到700年就慢慢慢慢的靠近他们完全灭亡，对不对？732-722。好，然后呢第七世纪就是600几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南国开始亡咯，612-605-597最后586已经到了第六世纪了。那这个是第三段的先知书啊，就是第三段的先知，也就是先知书写成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呢，你又可以分以色列北国啊灭亡的时期。这个有阿摩斯、何西亚啊、以赛亚、弥迦，也可能加上约拿，这些是北国，就是亚述国攻北国这段时期，北国以色列灭亡这段时期的先知啊，阿摩斯、何西亚、弥迦、以赛亚，可以加上约拿。有人说约拿比较厚。好了，南国犹大灭亡的那段时期呢，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先知呢有哪些呢？有拿鸿、西番雅、哈巴姑，有耶利米啊，那可能有俄巴底亚，总之至少有拿鸿、西番雅、耶利米跟哈巴姑。好，这个第三时期就是分别是北边跟南边王国，差不多到王国了，这段时期现在警告，警告你们，就是不要跟外邦结邦交，你不要把他们的偶像拿进来，又不要把敬拜耶和华的纯洁的敬拜跟外邦的敬拜混杂等等啊。那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第四个时期是被掳和那个是被掳时期，就是以西结跟但以里，就是我是指南国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最后第五个时期呢，就是归回时期，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好，再来哈，第一个时期是摩西，第二是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第三段呢是北国跟南国要亡的时期，北国快要亡的那个时代是这先知有阿摩斯、何西亚、以赛亚、弥迦，可能还有其他。南国的是拿鸿、西番雅、耶利米和哈巴谷，这是第三时期 A and B 啊，北和南。第四个时期是被掳的耶利米、但以理，最后是归回的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当然那一段时期最后归回的历史书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对不对？不，那是历史书啊。先知书呢有哈该、有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好，现在考一考各位哈，第二时期有四个先知，他们没有写书的是哪四个？撒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啊。第二时期撒母耳还有谁？拿单还有呢？以利亚、以利沙，很容易记得。最后被掳回来了有哪几个？哈该，然后呢？最后那两个啊，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啊，撒耶埃、接旦和尔玛啊，尔何以摩、俄拿尼红合、俄拿米红合、哈翻盖阿玛、翻盖阿玛，阿就是亚，就是撒加利亚咯，马就马拉基咯。OK， 好，最后的是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被掳时期的第四阶段是谁？两个，很长的， 以西结、但以理，但以理很容易记嘛，他本身就是在贝鲁的巴比伦那里啊长大的，对不对？那以西结跟但以理，再来哈，第一个时期的先知是谁？摩西。第二时期有四个没有写书的，撒母耳、拿丹、以利亚、以利沙。最后第五个时期归回的是哈该，最后两个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撒加利亚、马拉基最后那两个啊、嗯。好，回来第四个啊，马拉基是吧？啊，巴拉枪 chicken 啊，然后呢，第四时期被掳的是谁？以西结跟但以理啊。好了，那北国要快要亡的是阿摩斯。何西亚，阿摩斯、何西亚，当然还有以赛亚、弥迦，对，啊，你就记住阿摩斯跟何西亚，啊，好了，南国快要亡的有谁？有拿鸿、西番雅，还有哈巴姑，还有耶利米等等，所以你大概能够分不同时期了。摩西时期有什么特点？最谦卑，最伟大。说自己最伟大也是最谦卑。为什么最伟大？因为是神面对面跟他讲话，而且是把整个约向摩西启示的。第二段的撒母耳等等有什么特点？没有写书啊，没有写先知书。第三段是北国跟南国都快要亡的，特点就是先知特别责备以色列在个人道德、在宗教敬拜、在跟外国结邦交，至少这三方面犯罪。好，而第四呢，就是被掳了啊，他们在被掳的时期怎么样的悲哀，但是又有盼望，然后呢归回啊，比方说哈该呼吁以色列重建圣殿，啊，最后到了马拉基呢，他在最后一章也说将来以利亚要回来的。好，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就约最后的马拉基第四章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新译本的。看那，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啊，这里说上帝要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什么时候呢？在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将要回来的日子，就是弥赛亚要来的日子。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要来，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他就来了。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到了啊。圣经会这样子两个这样循环来讲的。来到之前，神要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以色列中间。那在新约圣经我们知道耶稣自己说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第六也是最后的先知就是施洗约翰。所以耶稣说凡是被妇人生的没有比他更伟大，他做弥赛亚亲自的先锋宣告，就是他看了 神的羔羊。但是呢，为什么说在天国里耶稣说他是最小的呢？因为他是属于旧约的，虽然是在福音书记载他的工作，但是他是弥赛亚的先锋，所以他就是那个旧约时期的最后一位的先知。第一位是摩西，最后一位是谁？施洗约翰。为什么他是最伟大的弥赛亚的先锋？为什么他是最小的呢？是属于旧约的啊。但是施洗约翰却恰恰的总结了旧约所有先知们他们的信息、他们的性格啊，他在旷野在外面向君王讲话啊， 预备人的心回到耶和华的面前。啊，所以施洗约翰呢，不是以利亚轮回回来了，不是，乃是什么呢？以利亚那种的权威性的信息，再次的被近前的犹太人所听到了，也某一些也领受了，预备弥赛亚来。那我们今天呢，活在一个既有旧约的先知，又有新约的使徒们写下来的新旧约圣经，要我们在这个新约时期面对神的约，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立约守约的耶和华面前，我们要听神的劝告、神的警告和神的盼望，因为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整个旧约新约再到了新天新地一个的总结。所以对我们来说，新旧约圣经就是先知们跟使徒们的话，就是神的出口要向我们的劝勉、警告和鼓励。再没有先知了，他们都已经过去了，将来的是神亲自来，他就不需要出口了，他不需要代言人了。直到那日，我们有圣灵比有先知更荣耀更好，圣灵光照我们认识圣经，给我们培养属天的智慧，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我们而写下来的。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前面是在讲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犯罪，上帝一天杀死了23000人。第九节，我们也不可以试探主，像他们有些人那样，结果就被蛇咬死了。第十节，你们也不要不可发怨言，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就被那毁灭者就神所灭。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来，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见解，并且记下来，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我们有末世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末世的的时代的人。旧约写那些故事，不是光是给儿童主日学讲讲，哦，很多年前有一条蛇，不是的啊。所以你们那有蛇咬的话，就要查万金油啊。讲蛇咬不是为了这个吗？是为了警告我们不要试探神。那这里呢，有个警告，就是旧约故事怎么样在儿童主日学讲是有研究的。你不能说，哦，大卫很勇敢哦，他很爱国，很爱他的家，我们也很勇敢，靠主勇敢，那是道德主义啊。很多成千上万的福音派教会是这样教主人儿童主日学故事的，那是道德主义。你不如讲孝经也可以吗？啊，怎么躺在冰里面挖一个洞，叫鲤鱼给爸爸妈妈啊生病来吃啊等等啊，也可以嘛，也很勇敢啊，也很爱家啊啊。你可以讲岳飞的故事，很爱国啊啊。所以你讲大卫，讲参孙，讲岳飞都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不是给我们这样用的。旧约是讲耶稣基督的，是讲恩典，讲神的救赎的。蒙恩的人要靠主勇敢，所以你要讲儿童主日学故事，不论是旧约的故事、新的故事，要先讲神伟大的作为、神的圣洁、神的大能、神的权柄、神的怜悯，然后我们是蒙神的怜悯、敬畏神的人，要怎么生活。 Gospel first， 先讲旧约的福音、旧约的耶稣基督、旧约的上帝，然后才讲什么勇敢啊、爱心啊、帮助人啊等等。而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些吗？做不到，除非有耶稣有圣灵。我们有没有耶稣有圣灵？有。所以呢，靠着耶稣跟圣灵的恩典，我们要效法这些旧约的信徒，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是警告。所以旧约圣经不是给我们拿来讲孩子你们要乖乖哦啊，乖乖不够的啊。主日学跟家里呢，要讲旧约里的福音。我在最后做一个广告，目前呢，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很努力的在设计改革中的儿童主日学课程。他们用三本的材料，最基本一本就是儿童圣经故事，台湾加尔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也是三本，中文也是三本。这个是改革中的儿童圣经故事。比方说，他讲罗德的太太不是变成圆柱一条柱子吗？ 那你就说那孩子们，你们就要知道哦，虽然你们说婴孩洗礼，不要以为你们就可以乱来等，他们就直接的从旧约讲约里面应该怎么样敬畏神啊。儿童圣经故事第二本呢是他成就大事啊 ，Mighty Act of God， 最近改革中台湾出版了这本呢，比较有这个神学的味道，比较浓。老师们、爸爸妈妈读了，就能够帮助你更有效的讲儿童圣经故事的故事。第三本是一本我们成年人应该在主日学啊或者查经班要读的，就是《圣经与旧书》，就是旧约的教科书啊，从创世纪开始讲下来，这三本都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需要有旧书历史的角度，才能够了解旧约的故事、旧约的先知，还有旧约的先知书。好，我们祷告结束。感谢天父给我们啊，看到主你在不同的时期，你都有向你的百姓晓谕，要吩咐我们当行的，警告、劝勉我们，也给我们盼望。因为我们有圣灵，有耶稣基督，我们有盼望可以胜过罪啊，敬畏你，顺服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继续啊，帮助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的、更深的去明白、更顺服你的话语。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灵求，阿门。